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在这次音乐的分享题目，我这边答的是加减福音，但你们看到程序单上面有加有减。11月份我还会在这边来，我给你们讲乘跟除的福音，所以我们来做数学，加减乘除，到底这个又加美又简单的福音在加拉太书里面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今天这段经文想用加拉太书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在2000年以前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一个非常大的福音上的危机。那么这个危机的背景我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简短的跟你们来介绍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这个教会，以及在保罗对这卷书信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在这里面给你看见的是整个《使徒行传》大纲里面28章，这28章里面，你看到了保罗，我叫扫罗，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信主了。那么从13章、14章开始是保罗他自己的故事。那么保罗他的生平呢？如果从下面这个图来跟你们分享，你们看见的是他信主以后去了阿拉伯的旷野，然后回到大宿。你们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巴拉巴去大叔把他找回来，然后他们就去开始在安提阿教会聚会。那么没有多久，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第一次的宣教，所以这在第一次的旅行里面，他们就经过了Derby 那个Iconium， 然后包括就在加拉太省这个区域里面。所以整个加拉太书的背景是建立在保罗在第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跟加拉太，特别是加拉太当地教会的外邦人的教会，讲非犹太人的教会那里建立以后。那么这张图呢是告诉各位这个保罗出去的整个的行程，他所去的地方我用这个小红红点点把它成立出来，然后你可以看见加拉太北边的加拉太，南边的女高尼，然后在西南边有一个叫比西底。那么整个在罗马帝国时代，从北部加拉太一直到下面两个地区统称为加拉太省，但是真正的所谓加拉太这个区域的话是属于现在的土耳其北边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啊，有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北边这个加拉太呢，因为它处于山地，所以在当时他们是高卢人的后代，在大概主前280年进到欧洲里面，在那里建立了他们这个住宅的方向。那么比较生活比较落后，他们不但跟南边的南方的这个南加拉太人，因为他靠地中海，他海洋商业各方比较发达，而且他们讲希腊文，讲这个拉丁语，所以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就有一种南北之分这种概念。所以让你看见的是保罗第一次在出巡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他主要是在南加拉太，就现在的女高尼、比西底这个区域。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再回到保罗他的生平。保罗的生平里面，他第一次旅行，刚刚这个红圈圈里面的第一次旅行，建立了加拉太教会。那么待会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他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福音上我们需要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福音它到底是什么？一个福音是很简单，还是简单的福音还要再加上其他的行为？所以加拉太书他为了针对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读使徒行传第15章，使徒行传第15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是在耶路撒冷的大会，在那个地方使徒保罗跟巴拿巴见到彼得跟雅各，在那里来讨论到底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外邦人，他们要不要行割礼， 或者是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遵守摩西的五经。在那次大会里面，雅各最后做的决定是，外邦人不需要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习俗文化以后才会真正的得救。但是后来你看见有一批人就在持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认为福音还必须要加上很多的外在的行为，特别是我们是犹太人，耶稣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你们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加拉太书他所要解决的或是要挑战的问题，就是在于福音它到底是什么，需不需要在做这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外在的行为表现才能说明我们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加拉太书它的这个写作时间就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它是写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来告诉刚讲的南加拉太、女高尼、比西底这个地区的人，或者是在第二阶段比较晚的时间，到保罗第三次去旅行的时候，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他们一起写了，但是写给整个加拉太教会。那重点不在于这加拉太他的写作的时间，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加拉太他的背景。加拉太书的背景里面，就是我刚刚分享过的，有一批热心摩西律法的，他自称是基督教的犹太的这一批门徒们，来到小亚细亚加拉太这个省份，他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或者是来抵挡保罗他的教导。哪三方面呢？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今天读的不一定会马上看得见。第一个，他们是诋毁保罗，质疑他的使徒的身份。第二个，他们认为外邦人要受割礼，被转化成为犹太人以后他们才能够得救。他们反对保罗只讲恩典不讲律法，然后强调在恩典以外我们还要加上我们外在的行为。那么所以基督徒要先成为犹太文化的礼仪和规条以后，遵守了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去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整个加拉太书整个的书信的大的结构里面，保罗就为了刚刚所提到的三个方面，加拉太书就在回答下面的三个问题。那么他的书信的内容里面，第一个，这本书被称为是基督教自由的大宪章，他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他强烈的诋毁了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这个祸害。那么跟那个罗马书一样，都谈到这种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教导。那么加拉太书他读起来非常的尖锐，没有任何委婉的语调，就直来直往，马上单刀直入，所以没有称赞，没有感谢，很多的批评，甚至保罗你看到很强烈的这个所谓的咒诅，会在第六节以后你会出现。那么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了我们刚所读的这第一章的一到五节，就是我要来问一个问题，是在这五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在给我们传递什么是福音。我们通常很少去仔细去分析这五节的经文，但是这五节的经文是保罗他集了他一生的精华，对整个的福音做了一个最简洁而又非常美丽的一个阐述。所以在这本书，在这五节经文里面，保罗要我们来思考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我们是谁？第二个，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三个，天父上帝做了什么？第四个，天父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每次在思考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这几个重要的问题。我后面会给你们一些生活上的应用，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借着加拉太书的福音，你们来思想今天你要怎么来跟别人分享你的福音。所以加拉太书这五节经文里面告诉一下我们回答这或思考这个四个大的问题啊。那我先从第一个问题来问，就是我们是谁。那么我们是谁这个重要的思考方向在出在哪里呢？在第四节，他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救，要救 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从救这个字，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谁？所以我们提到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一群想被得救的人，我们是一群无助而且失落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被拯救的人。所以开宗明义，保罗已经定义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群需要被拯救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啊。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被拯救，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上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说我没有这个需要，我不觉得我需要你们福音，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是谁。所以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福音它到底是什么？它福音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所以如果福音是一面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的话，我们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自己来思考，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如果今天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要来帮助这些还在福音门外的人能够来思考，当这面镜子照到你的时候，你自己能对号入座，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我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需要得救，我需要被拯救。那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我是谁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讲到人类的堕落。这是米开朗基罗在意大利的斯斯廷大教堂上面九幅画里面的其中第二幅画，最有名的堕落。你看见这个堕落里面，这幅画描写一个树上的一个蛇拿了一个果子给了夏娃，夏娃给了亚当。那右半边你看见的是他们吃了上了树上的果子以后，被神赶出伊甸园，派了基督把守，他们就羞愧地离开了。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你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他这么说的，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最经典最古典型的描述人他是如何堕落的，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在知道善恶这个字里面，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后面的一些逻辑上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它的另外一个翻译是我们可以开始选择善和恶，我们开始可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最近我从过去十几年我一直住在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四年以前我搬到了靠费城外面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工作。那个地方里面上两个月以前去过了，叫做乐园镇 Paradise。 那么与离费城很近，费城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独立钟，还记得吗？一个 Liberty Bell， 还有一个 Independence Hall。 这是1776年7月4号 Tom Jefferson 跟 James Monroe 还有 James Madison 还有这个Franklin Benjamin 跟 James Madison Tom Jefferson 他们起草了这个独立宣言，来宣告他们脱离英国独立13州的殖民地，能够成为一个联合的州，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所以这个独立他们宣告离开英国国王而自己独立。所以堕落的这个故事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我们人类在历史上我们自己的一次独立宣言。在那次里面，我们宣告我们人开始脱离上帝而自己存在，从现在开始由我们自己来定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标准。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告诉我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那么在这个独立宣言或者在这次堕落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这个堕落的世界以后，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第一个结果呢，我分享大概六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我们就产生了羞耻感。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思想过，你们想过说羞耻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结果， 有羞耻之心啊，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常常想中国人说我们要有知礼义廉耻，要知耻，我们把知耻变成一种道德性的规范，说你这个人恬不知耻，恬不知廉耻。可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当耶和华在创造夏娃的时候，这是他的记载，是亚当他沉睡，他就睡了，去睡取下他的一个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了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领他到那个人的跟前。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上帝原创的世界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可以成一个透明性的关系来忠实地面对自己。但是犯罪以后，我们突然有了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现在我们最强调的，叫做隐私权 privacy。 所以我们有更衣室，我们换衣服要到更衣室去换，我们上厕所要关起门来，我们做事情要偷偷摸摸的做，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不光着屁股坐板凳，咱们在这全部光着身子我们敬拜呢？然后小时候就开始出现，有没有很小小小孩的时候带他上厕所，在大街上上厕所好像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今天你如果一个大男人或者一个我们在路街上我们就当地便秘的话，你会觉得这根本没有可能的公民道德。你们想过这为什么会这种概念出来？创世纪告诉我们是我们不知羞耻，我们那时候没有知道这种羞耻的概念。可是创世纪第三章，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给他吃了，然后给他丈夫吃，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种羞耻感产生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羞耻感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就开始假装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你再回到刚刚我们看到那段经文里面，他们赤身露体以后，他们现在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去编做裙子了。当羞耻感出现以后，第一个出现的是人发觉我自己不能够面对我自己，第二个是我发觉我也不能够面对那个当时我称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本来合而为一体的，现在我也跟它产生了隔阂，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个东西来遮盖，我必须要来一种外在的东西来隐藏我那个内心真正的我。这是我们现在的本性，包括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不断地用其他外在的东西来描述我这个人是谁。刚刚李传道在介绍我的时候，他介绍我是谁，其实他介绍是我在做什么，那个不是我真正的我，那个是 what I'm doing 或者 what I was doing， 以前我在做什么，那现在我是什么。所以人类是叫做 human being， 我们不是 human doing， right？ 人类是 human being， 我的所是大于我的所做。可是在我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定先讲我的名字从哪里来，后面第三段一定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包括我们在介绍新朋友自我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这个方向里面，我们更关心的是你的外在是什么，你的头衔是什么，你做什么行业的，你学的是什么，你什么专业的，但是你从哪里来，那个是你的基本 default 资料，那不是我最关心的。你们发觉当人开始堕落以后，我们所问的问题变成我们的沟通变成一个非常肤浅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拿了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定义，以至于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所关顾的，大概就会像这样子：我们的品味、我们的时尚、我们的工作、我们各式各样的我们可以引人为傲的东西，它成为我们最高级的一种无花果树的叶子。 我们拿这无花果子也贴在我们身上，你看我自己有一个多光鲜亮丽的外表，你瞧我这个人多不错，所以我没有这个需要，你们这个福音我觉得跟我无关。因为罪把我们加工过了，罪把我们浸泡在这个世界的染料这个大染缸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不够格了，我们都在韩国的烤肉的调味料里面已经被 marinated， 已经完全浸透了，现在就等着放在世俗的祭坛的火上面准备被焚烧。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无花果树的叶子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假装。犯罪的后面的第二个结果，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你会变得非常自私，你会变得非常非常自私。我们再回到那段经文里面，你会发觉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无花果叶子以后，他开始为谁来编作裙子呢？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为自己编作裙子？再回到创世第二章，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人合为一体。当如果我们这样编无花果树的叶子，理论上我应该说，哎，夏娃我来替你编叶子，那个夏娃跟亚当说，亚当我来替你编叶子，两个人光着屁股跑到各个地方，自己为自己来编作叶子。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哎呀，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有没有？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人自私所以才要天诛地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利，包括我们要自主自由，每个人都要当老板，每个人都要靠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美国特别喜欢开车？因为开车的时候很有成就感，因为 I'm in control， 有没有？我们自己的这种独立的表现，我们变成一种我们的所谓的 sin， S-I-N， sin 这个字，有人把它分成一个 acronym 叫做 self-independent nature。我们自己要宣告我们自己的独立，我们不愿意让别人来驾驭我们，我们不愿意人来掌控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小孩教养小孩的时候都是在打仗一样，有没有？这孩子就是强制的让孩子来听我们，孩子就说我不要我不要， terrible too， 天天跟你 say no。 第四个，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惧怕，因为我们不断的假装，我们不断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结果，我们没法用我们真实的自己来面对别人。所以创世第三章后面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个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二次出现的一个负面的字眼，叫做害怕。耶和华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开始害怕。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当关系破裂以后，你没办法认识变成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的惧怕是什么？你的惧怕是别人对你的评价，不是你心里面所想象的。因为你假装出来所想象中的那个我，跟你真实的我有一段非常大的落差。当如果用我真实的我来跟你们显现的时候，我不能够被你接受，那么我还是不要跟你讲好了。最近怎么样？还行。真的很行吗？你很行，心里面在淌血。我们的沟通非常的肤浅，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琐事，所以开始长了，每个人都开始惧怕，每个人都开始假装，每个人都开始推卸责任。我们来看看最后面那段最有名的记载，创世第三章的时候，耶和华就问说，谁告诉你吃生肉体呢？你怎么开始有羞耻的观念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那个人怎么说？你所赐给我的与女人同居了，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就对蛇说，你做了这个事，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理论上，当上帝神来问夏娃之后，你吃了吗？对不起，问亚当的时候，你吃了吗？亚当的答案在第十二节应该就说，我吃了。但是你们发觉他在我吃的前面讲了一段很长的话来解释他为什么吃了。 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他给了我吃，所以谁的错呢？女人的错，还有也是你的错。那问女人，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答案应该是我吃了，但是他说是蛇引诱我吃的。你看见在这个当中所做的所谓的推卸责任，我想你们听过这句话，从来没一个雨滴会承认自己是造成洪水泛滥的，都是别人的错，全世界都是别人辜负我，我做的永远是对的，别人他做的都不好，就是我罪行，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会看见的许许许许多的人，他们就活在这种推卸责任的环境里面。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类所有的精明啊，都是为了寻求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能够不负责任的活着。每人干了坏事以后全部掩藏推卸责任，不是我干的，是他干的，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没有一个愿意为自己本身的产生一个行为道义的负的责任。只要在见钱眼开，在任何能够利益能够熏心的环境里面，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负上责任。就是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这种推卸责任的人，甚至是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有时候弟兄姊妹或者长老牧师来问你，哎，某某弟兄姊妹要不要来服侍一下，哎呀，我来回去祷告一下，通常回去祷告就是我不干，或是再加上去美元，哎呀，我还没有这个负担在我里面。我们用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自己还有点能耐，对不对？我们就来表现一下，我们来想想看，其实我在这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想当年我怎么地。先问一个问题啊，刚我们在唱，我们知道刚弟兄带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用笑脸在看我们，我问一个问题，当神现在想到你的时候，先自己想一想，他现在脸上是什么表情？所以今天先来到父神的面前，你觉得父神他会用什么表情来看你？用笑脸、哭脸、恶心也莫名不堪、咬牙切齿、哀哭切齿，说你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还是 angry bird 那种个表情，你能够想象耶稣说是耶稣父神他现在用什么方式来看你呢？你怎么去面对他？这是回到加拉太书里面的问题。加拉太书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包括过去，我们很多人呢，我们是在一部跑步机上面，我们在过生活，我们在这个 treadmill 不断的跑 but we're going nowhere。 为什么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来取得上帝对我们的认同？但是这是个 oxymoron， 这个基督徒本身这个字它其实前面不需要再加上任何的形容词，没有一个所谓好的基督徒、坏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不属灵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它就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明白认识上帝、被上帝接受、能够感恩福音的这么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并不能够让神取得更多的认同。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